各位牧者同工还有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那我相信每一个人在生命当中都会面对两难的一个抉择哦。那有时候我们面临的抉择不仅仅是关乎我们自身的利益，甚至有时候就涉及到正义啊、真理啊，甚至是神的旨意哦。那特别是在一个充满压力还有复杂关系的环境当中，我们是否能够站立得住，坚持真理，然后我们不畏人言和权势，其实对于基督徒来说是一个信仰极大的考验哦。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在一个场景，可能我们是一个公司的员工，然后呢我们就好像目睹了公司里面内部的一些腐败的行为，然后我们很清楚知道说，如果我选择揭露这个真相的话，可能我就会失去了这份的工作，甚至呢我也可能还会面临法律的报复啊，这些等等。但是如果我今天我选择保持沉默的话，或许我能够保全我自身的利益，就是我还是可以在这边工作啊，照样拿薪水啊这些，但是呢却违背了我们的良知还有信仰。那作为基督徒，我们可能会常常遇到这样子的挑战，就是我们是要选择忠于神的呼召，还是我们屈服于环境的一个压力哦。那在第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时期，马丁路德，我相信大家都熟悉他。他当时其实也是面临着一个很巨大的压力哦，因为他公开反对天主教的腐败哦，特别是当时候对这些赎罪券的滥用哦。那尽管当时候的教会他们的权力其实是非常大，当时候的天主教的权力，甚至还要威胁要处死他，但是呢，马丁路德依然坚持自己的信仰，他的立场，而且他勇敢的发声哦。那他在1517年的时候，他张贴了95条论纲哦，就是张贴在外面，就是要反对一些天主教的一些的条文哦，并且在很重要的一个会议上面，就是沃尔姆斯会议，他勇敢的说出至到如今还是很出名的话，就是他说：“这是我的立场。”我无法做其他的事，愿神改帮助我。所以我们从当中我们就看到，也因着马丁路德他的勇气还有坚定，使他成为了当时候宗教改革的领袖，然后改变了整个基督教的历史哦。所以我们看到像马丁路德这样子的人，尽管面对死亡的威胁、社会的巨大的压力，但是他仍然选择在真理这一边，然后他忠实的传达神的真理哦。这跟我们今天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第26章的时候，我们看到其实当中耶利米先知他其实同样的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环境当中，就是我们看到在过去的这么多章里面，他不断的跟以色列子民君王也好啊，那些祭司，所有人跟他们一直在讲说，神一直在提醒他们，在警告他们要回转啊，要回到正道当中啊，所以他其实是被神呼召去要传讲一个似乎在许多人的眼中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信息，甚至我们看到他其实在诉说审判，关于这个审判即将要临到以色列人哦。所以如果人民不悔改的话，神的愤怒将要降下，城市将要被毁哦。但是这样的信息并不是说百姓、祭司甚至是领袖们他们愿意听的，所以耶利米他就面临着一个极大的反对，甚至是生命的威胁哦。然而我们从当中我们也看到耶利米却很忠实的去传达了神的命令，他不畏惧人言，他展现了一个极大的勇气哦。所以我就把今天这章经文的主题定为忠于呼召，不畏权势。那我们将从耶利米第26章当中，我们看到忠于神的信息的重要性哦，并且我们从经文当中我们也来反思，就是当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也经历像耶利米这样子的压力啊，甚至是反对的时候，我们如何像耶利米一样能够保持信心还有勇气哦。 好，所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经文。我们首先我们看到耶利米先知他是忠于神的信息，在第一到第六节。那经文这里就这么说，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登基的时候，有这话从耶和华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站在耶和华殿的院内，对犹大众诚意的人，就是到耶和华殿来礼拜的，说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一字不可删减，或者他们肯听从，个人回头离开恶道，使我后悔，不将我因他们所行的恶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你要对他们如此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设立在你们面前的律法，不听我从早起来差遣到你们那里去我仆人众先知的话，你们还是没有听从，我就必使这殿如示罗，使这城为地上万国所咒诅的。神命令耶利米在圣殿门口对众人说预言，然后传达耶和华对以色列的警告。而且呢，我们看到耶利米被要求忠实的要传达神的每一句话，不得删减或者修改，哪怕他知道人们的反应可能是敌对、愤怒，甚至会对他施行暴力的。所以我们看到神给耶利米的命令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你不可删去一句话哦。所以这句简单的话语对耶利米来说其实是一项非常非常大的考验哦。那撇开刚才 IPH 说是可能对我们现在的人来说，哎，一字不漏的可能怕漏掉几个字啊，或者是带出的意思不一样啊。那除了这些之外，其实耶利米他知道说，如果他真的是一字不删减的把这个神托付他要他讲出的这些话讲出来之后呢，其实是让人们不是让人们感到很舒适的这个预言哦，甚至是会引来极大的反感。但是他也知道说他必须要传递神对以色列罪恶的一个严厉警告哦。那如果百姓们不悔改的话，他们所依靠的圣殿和耶路撒冷城将会毁灭，犹如示罗一样哦。那示罗其实就是以前神的居所，是士师时代安放会幕还有约柜的地方哦。但因为以色列百姓的罪，示罗他已经 遭到了毁灭，而这证明物质的圣殿并不能带来平安，有名无实的敬拜其实也不能够免除管教，所以这是对以色列人历史的强烈的提醒， 表明说如果他们不悔改，未来同样是不容乐观哦。那对于耶利米来说，执行神的命令其实绝非一个非常轻松的任务哦。他很深的知道这样的信息不会受欢迎，甚至会招致百姓和领袖们的敌意哦。毕竟这个信息其实就揭示了他们的罪恶，并且预告了他们所珍视的这个圣殿可能会遭遇毁灭哦。那然而我们看到耶利米他并没有逃避，他很忠实地传达了神的命令，尽管他清楚知道这会引起怎么样的一个反应哦。所以我们从耶利米的使命当中，我们看到这就提醒我们，其实传达神的真理有时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哦。我们感觉很容易就跟人家讲的，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真理有时候是苦涩的，对一些人来说，特别是当人们不愿意面对自己的罪恶的时候，谁会愿意听到人家就跟你说，哎，你这个做错那个做错，其实很难的。就算可能明明知道是错的，可是当别人讲的时候，其实心里面还是有很大的挣扎跟很多的那种的抗拒 在里面哦。那然而作为神的子民，我们被呼召成为光明当中的光明中的灯塔，我们要将神的真理传给这个世界哦。那曾经就有一个牧师，他就讲到他在分享的时候，他就讲到一个很真实的故事哦，就是他所在教会的一位会友哦，他就发现自己公司的上司在财务报表上来做假账哦，以图获取不当的利益哦。 然后面对这样子的一个不义行为呢，其实这位会友他就内心里面其实挣扎了许久。那他知道说如果揭发此事的话，可能就会面临失业，而可能不只是失业，也会遭到报复哦。但是如果保持沉默的话，又好像会违背自己的信仰还有良知哦。那当他挣扎了一段很许久的时间，最后他选择了站了出来，然后将这件事情公诸于世。那当然后来其实他也就是遭到很多的那些的报复啊，这些等等，但是呢他却也是得着了神的保守哦。所以这个故事与耶利米的他的经历其实是非常相似的，就是表明说我们在面对不义的时候，那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勇敢的去传递神的真理，即使我们可能遭到排斥或者是反对哦。所以对于今天的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可能要去思考一下，是否我们也曾因为害怕得罪人，怕引来争议，所以我们看到虽然看到一些不合真理的，我们还是会选择保持沉默呢？哎呀不要管啊，就是不要管就好了， 就没事情，当作没看到就好了。或者我们是否会因为顾虑到自己的声誉然后地位或者利益，而没有勇敢的站出来去表达去传达神的真理呢？那在现代的社会当中，其实讲述神的标准还有真理，其实有时候是真的是非常不受欢迎的。那特别是在一个崇尚多元还有宽容的一个文化当中，那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选择去迎合人的耳朵，就是讲述他们想要听的，还是说我们会选择像耶利米一样，我们忠于神的旨意，即便这会让我们站在风浪的风口的浪尖当中呢？所以现代的基督徒，我们也同样面临着是否要忠实传达神话语的一个挑战。无论是在职场还是在家庭当中，其实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的使命就是要活出真理，而不是妥协哦。我们可以学习耶利米的榜样，我们勇敢的在需要发声的时候发声，尤其是当我们知道这将会引发冲突的时候了。那我们需要学习在温柔和爱当中来讲述真理，即便这可能会带来很大的反对。那我们要学会依靠神的力量祷告，并且寻求神的引导，我们就其实就能够在困境当中保持忠实还有坚定哦。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第一点。那除了忠于神的信息之外呢，其实我们也要敢于面对威胁啊。在第七到十一节，那经文这里就这么说，耶利米在耶和华殿中说的这些话，祭司先知与众民都听见了。耶利米说完了耶和华所吩咐他对众人说的一切话，祭司先知和众民都来抓住他说，你必要死，你为何托耶和华的名预言说这殿必如示罗，这城必变为荒场无人居住呢？于是众民都在耶和华的殿中聚集在耶利米那里。犹大的首领听见这事，就从王宫上到耶和华的殿，坐在耶和华殿的新门口。祭司先知对首领和众民说，这人是该死的，因为他说预言攻击这城，正如你们亲耳所听见的。耶利米他传达的信息其实激起了极大的敌意在以色列当中哦。那尤其是宗教领袖和百姓的反对。那第七节里面他清楚地记载了众祭司先知和百姓听了这话后，立刻对耶利米产生了敌对的一个情绪哦。那他们就抓住耶利米威胁要杀死他，因为他的话语似乎触犯了他们的信仰中心，就是讲到这个圣殿，因为 对以色列人来说圣殿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些祭司和假先知们更，我们看到他们其实更注重的是外在的这个敬拜形式，而不是内心的悔改，就是说他们只看到我要保全这个圣殿， 哦，就是好像代表 有圣殿就有神的同在，但是他们却忽略了其实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内心，是我们的我们这个人哦。那他们认为说圣殿的存在本身就是神与他们同在象征，而耶利米却宣告说圣殿将被毁，所以这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一件事情哦。那耶利米他当时他面临的是一群强烈反对他的百姓还有和领袖哦，那他们控告他传讲反国家的言论哦，他们自以为意到了一个地步，既不相信圣殿会成为示罗，也不认为耶路撒冷会遭毁灭，甚至把要救自己脱离死亡的人就是耶利米当作假先知，要求他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所以这种情况对耶利米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那他不仅面对群情激愤的百姓，还要面对那些拥有权势的宗教领袖哦，那他们试图要利用法律的手段来杀害他。然而尽管面对如此的压力还有威胁，我们看到耶利米他其实并没有退缩，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使命是来自于神，那他勇敢地为自己来辩护，并且再一次强调他所传的信息并非是出于个人的意愿哦，而是他所传讲的是直接来自于神的指示哦。所以我们看到耶利米的勇气其实是令人钦佩哦。我相信如果是我的话，我大概做不到，我没有办法站在一边跟当人家可能哇讲一句要杀我，我可能就已经吓到我可能讲不出一句话了。但是我们却看到说真的耶利米他却顶着这样子一个压力，就是生命受到威胁了，他还是坚持的要来释放神的话语哦。所以在这极端的压力之下呢，他选择忠于神的呼召，而不是屈服于人的威胁哦。所以他大胆的宣告在第十五节，他说你们要杀我可以，但你们要知道如果你们杀了我，就流无辜人的血在这城和居民身上了。所以这种坚定的态度表明耶利米他深知自己是在执行神的命令，那他没有因为人们的反对而改变他自己的立场哦。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在面对反对的时候，我们是否会像耶利米一样保持这个勇气呢？当我们面临世俗文化的压力，或者是我们面对那些不符合圣经价值的环境的时候，我们是否是容易退缩或者是妥协呢？现代社会常常要求我们要容忍各种不同的观点，甚至有时候与圣经的教导背道而驰，就好像我们其实在近期我们很常听到是关于那种好像同性恋 LGBTQ 的这些的价值观啊， 这些等等，其实我们都知道是跟神的真理是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所以但是我们要站在怎样子的一个立场去看呢？要去怎么回应呢？那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是否愿意为真理来发声，冒着被误解甚至是排斥的风险呢？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很值得让我们去思考更多的哦。那可是从耶利米的勇气就告诉我们，当我们面对世俗文化的压力还有反对的时候，我们不应该退缩，而相反的，我们需要坚定信心，我们要依靠神的力量去完成他所托付的使命哦。那除了要敢于面对威胁之外呢，其实我们看到耶利米先知他忠于他的呼召，也是为了要让神的公义能够彰显哦。在第十六到二十四节，那经文这里就这么说，首领和众民都对祭司先知说，这人是不该死的，因为他是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向我们说话。 国中的长老有几个就有几个起来对聚会的众民说，当犹大王西西家的日子，有摩利沙人米迦对犹大众人预言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锡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犹大王西西家和犹大众人岂是把他致死呢？西西家岂不是敬畏耶和华，恳求他的恩吗？耶和华就后悔，不把自己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若致死这人，我们就做了大恶，且害己命。所以在这场的对抗当中，我们看到最终耶利米的生命是得到了保全。虽然有众多敌对的声音，但是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官员和百姓站出来为他辩护，因为他们就想起了历史当中的先知米迦，他当时候同时也传递了类似的信息给当时做王的西西家。那即便如此，耶利米的勇气与忠诚得到了神的保护，这表明说，虽然我们在传达神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可能是会遇到反对和逼迫，但是呢，我们也看到神不会弃我们于不顾。耶利米的经历告诉我们，传递神的信息和真理是每个信徒的责任，而结果呢，则由神来掌管，神来负责。所以我们不应该因为环境或者是反对声而感到气馁，感到失望，想要放弃，而是我们要相信神他会在他的时机来成就他的旨意。我们其实常常会感到在面对不义的时候，我们就好像感觉上看到那些邪恶的一方总是占了上风。那然而我们也要知道说，神的公义是从来不会迟延的，他会在他的时间里面成就他的旨意。所以我们需要相信，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我们都要知道说，神依然是掌控一切的神。那他的保护不仅仅 表现在我们免于迫害，更在于他会在我们的顺服还有忠诚当中来成就他的旨意。那现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时候我们其实会感到很孤单，会觉得很无助，尤其是当我们很坚持我们的信仰，我们追求公义的时候，其实我们会觉得很孤单的，因为可能周遭的人都不是这么想，但是当你要坚持神的真理的时候，可能对方别人就会觉得说你很怪，也不想跟你做朋友，甚至会嘲笑逼迫这些等等，是会这样子的。但是耶利米的经历提醒我们，神他会在我们面临挑战的时候，他会提供支持，他会保护我们。那即使是在最黑暗的一个时刻，我们都要信靠神的信实，他会在我们忠于他的过程当中，他来彰显他的公义。那有时我们需要明白，虽然神他没有应许我们会免于每一场的逼迫和痛苦，但是呢，他却应许他是会与我们同在的。所以我们可以从耶利米的经历当中看到，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他会按他的方式来成就他的旨意。所以我们要相信神的公义终将显现，而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个挑战其实都会在神的时间当中带下意义。看到神是怎么来成就这一切。所以我总结今天的这一章的经文，就是我们要不畏权势，我们要勇敢的前行。那耶利米先知的经历他提醒了我们，当我们面对社会还有环境当中的压力反对的时候，我们必须勇敢的站出来传递神的真理，无论这真理是多么不受欢迎。那我们不能够因为害怕人的批评或者是觉得会遭受迫害而妥协，而是要相信神的保护还有他的公义。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其实面对很多的挑战，好像我们面对道德的挑战，我们也面对社会的压力或者是文化的侵袭。那我们需要像耶利米那样，我们要勇敢的发声，我们要忠于神的命令。 那我们要知道说，神他呼召我们成为他真理的见证人，即便是在面对人们的反对和不理解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要勇敢的发声。我们的生命要知道，不仅是为我们自己而活，更是要为主而活，为了要传扬他的真理与爱而奋斗。那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能够展现出对神的忠诚，我们不畏权势，甚至是勇敢的前行。无论遭遇什么样的一个挑战，我们都要相信神始终是与我们同在的，他的公义必要彰显。所以愿神祝福大家。这是我把以下的时间交给牧师。
好，大家早安。那今天当我们在看耶利米书26章，在这章里头，我想大家刚才都一直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跟提醒，就是有关神透过先知耶利米对百姓，对神的百姓也好，对世人也好，所带出了一个的信息。当中在第三节跟第十二节都重复说了，或者是三节重复说了这样的 一段话，就是神要耶利米去说，如果他们听了肯悔改，就是人知罪肯悔改，当中就表达了一样事情，神就必后悔，不降所说的这些的灾祸。当中说到神必后悔，就是从全能的神的角度，他怎么可能会后悔呢？但是这个是从神的心的角度，就是神定义要刑罚罪恶，可是当人回转，从罪恶中回转，神的这个心就会因为人的回转而他就回转。哦，这个跟很多父母的心是一样的，对孩子讲警告，很严厉的警告，如果你怎样，如果你怎样，哦，我就要怎么样管教你，我就要怎么样打你。可是当孩子回转的时候，父母的心就后悔，就不做原本所说的。哦，因为孩子回转了，所以人父母的心也跟着回转。那在这样的一件事情上，其实这句话对于我们今天来说也有同样的一个意义。今天世人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而要面对永恒的一个灭亡。所以只有当人悔改的时候，当人因为悔改的时候，神就不按照原本所说的那种永死灭亡火湖的这一种的刑罚来对待人，而是把永生赐给人。所以这个是同样的，对我们今天来说，虽然我们当中我们教会只有一个耶利米是我们的鼓手，但是我们教会对今天来说，我们都要成为耶利米，因为这是主的大使命，要我们去传使人悔改的信息。只有当人悔改，神就不按所说的刑罚灾祸来临到人。所以这是一个，我想对我们来说也都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信息。其实以色列面对的挑战考验，我们看历史，我们看今天，我想今天全世界不只是我们教会，我想全世界都在看着以色列。因为以色列不只是我们在圣经里头看到以色列，以色列一举一动我们都在看着。我昨天偶然听到上个星期五就是以色列的总理在美国联合国那里所发表的一段的演说。他那段演说应该蛮长的，至少半小时以上。那我在听他整个的演讲的当中，当然他一上台的时候就有好多个，应该有至少有十几二十个抵挡以色列的国家的一些代表领袖之类的，就当场就离席当然虽然是这样子的一个离席，对这个讲员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羞辱，但是一点都没有影响他所要发表跟所要讲的话。 所以他把整个事情讲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非常在场的人很被激动。那一种的激动的感受是什么呢？因为他把整个事情的过程，从一年前所发生的事情的过程讲述了一遍。所以当他这样讲述跟引出当中这些被杀的这些受害者啊等等等等，为什么以色列今天站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因为如果没有消除敌人，敌人要消除他，就只有在这样子的一个的没有消除恐怖分子，就是他们会面对没有安宁的这样子一个的威胁。他说他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他要与人和好，他要带下和平。所以在当中有一段话我觉得蛮有意思，他拿出两张地图，中东的地图，一张地图是非常美丽的地图，然后整个他表明跟阿拉伯世界的一个联合，跟阿拉伯世界的一个和好，这个和好要带下各样的所谓的科技啊、金融啊、各样的东西的一个的联合，使到整个中东将会成为一个非常蒙福的一个的环境。那另外一张是整个中东的版图是黑去掉的，那他说这个是一个咒诅的一个图画，这是一个祝福的图画，这是一个咒诅的图画。他说我选择祝福，可是当如果恶要继续来作恶的话，整个中东就会陷入在一个非常咒诅的一个这样的环境当中。所以当下当然他讲了一番话是特别针对伊朗，伊朗如果是在中东国家当中最强的，如果他也参与整个的要来攻打以色列的话，当然以色列就表明就是他们一定会反击，那中东就会很惨。那今天是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大喜的日子，进入一个新年的一个时刻。今天早上我们就看到了从耶路撒冷来的一段的视频，很长的一段视频，真的好像整个烟花秀的那种的感觉，就是那个炮弹真的也就是从伊朗发射过来的。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我想中东真的就是会来到一个接下来会陷入一个更大的一个战局。我们昨天在为以色列祷告，那我说为什么以色列今天原本是进入新年的这个日子，可是却因着人的不离开恶道，因着人的恶行，灾祸就会临到的一个这样的情景。那我想这个是很可悲也很无奈。那今天我想神的儿女无论是基督徒或者是一个认识神敬畏神的，神不是仇恨的神，神是和好的神，神是要带下和平，神是要修复关系，神是要与人建立关系，人要在神的爱中来建立关系。我想这是我们要带祷，可是我们的带祷跟我们自己的行动，我们绝对不是从报复仇恨的角度，而是从修复和好的角度。但是当恶行当道的时候，恶行会面对刑罚，神会管教，无论是透过人或者透过任何的方式，神一定是会显出他的公义。我想这是我们所明白所认识所理解的神。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在这个时间点是我们要庆祝进入新年的一个神的节期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时间，但是神的百姓正在面对前所未有的考验。我想这也是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与神的子民属神的子民，我们都是一同站在一起来呼求神，来仰望神。